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请一起打开启示录第22章，我们读第1节到第5节。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我们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你却一直在你大能和恩典的里面保守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常常还有机会借着科技可以相聚在你的脚前。当你儿女们在诗歌中，在祷告中，我们心中的赞美和感谢都归给你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宝座就在我们的中间。但愿早晨你享受你儿女的敬拜，你也对你的儿女扬脸，向你的百姓施恩。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我们等候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相信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今天所读的这5节圣经，基本上是跟我们上一次一起读的那段圣经是连在一起的，都是用来描写基督的新娘子有何等的美丽。而我们今天所读的这5节圣经，严格的说，就结束了启示录这一卷书。剩下来22章第6节一直到末了的那些话，那是启示录的跋文，也就是后续。上一次圣灵借着圣城耶路撒冷的比喻来描写新娘子的美丽，他所强调的重点是荣耀。那今天圣灵使用完美伊甸的比喻来描写新娘子的美丽，他所强调的重点是生命。我们如果对圣经稍微熟悉一点的话，我们都知道神在创世纪第2章和第3章中间，那里有很清楚的记载，神为亚当夏娃预备的伊甸园。伊甸园的意思就是喜乐的意思，换句话说，神给人预备的园子是让人在其中可以享受，可以喜乐。那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在其中不但可以享受神一切丰富的供应，可以享受神的同在的喜乐，他们还有责任。他们的责任是修理和看守这个园子。那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啊，希伯来文里面翻译作修理这一个字，在旧约其他的地方大部分都翻译为服侍或者是侍奉。那看守这个字呢，这个字就是民数记3章第8节那里讲到看守会幕，那个看守是同样的一个字。 那修理看守这个词在圣经中如果连在一起用至少有十次之多，都是指着以色列人要服侍谨守神的话。这个词放在一起另外一个主要的用途就是指着祭司在看守会幕或者是圣殿。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的塔拉姆他们这些拉比们他们认为创世纪第二章是说亚当跟夏娃被摆在伊甸乐园里不只是为着享受喜乐，他们要像祭司一样要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换一句话说，他们维护的工作就是他们对着神的敬拜与侍奉。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的生活存留全是以神为中心，而神那个时候禁止他们吃善恶树的果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如果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人就不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的知识来判断，这就是罪的根源。我们知道人因为犯罪失去了乐园，传统的犹太教导他们相信乐园就被神从地上收回到了天上，要等到将来在荣耀里再给那些信实的人去享受。我们如果读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那里，我们就会发现那里是这样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就是亚当跟夏娃，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请注意，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亚当受造的目的不只是在伊甸园里享受，也不只是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他有一个责任是要扩大他治理他管理的范围，直到整个地球都成了伊甸。换句话说，神的同在是从伊甸开始，要借着亚当与他的后裔扩张到全地，这是神的心意。很可惜亚当犯罪被赶出了伊甸，所以神安排基路伯在那里看守。神为着要挽回人，后来就预备了会幕以及圣殿。那会幕与圣殿，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我们就发现基本上他们都是按照伊甸园的样式来设计的。这是为什么在至圣所要有基路伯，这是为什么在圣所有一个像生命树的金灯台，为什么在圣殿要有棕树、石榴、花朵的雕刻，甚至于会幕和圣殿他们的入口都必须跟伊甸的入口是一样，要盖在东方。会幕与圣殿是祭司经历耶和华独特同在的地方， 正如同伊甸是亚当夏娃与神一同交谈的地方。虽然亚当没有办法成就神的旨意，但是神不会放弃他的计划。神借着末后的亚当，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终于在启示录里完成了亚当无法完成的任务。伊甸乐园的影子在22章第一节慢慢就显明了出来。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始伊甸园的工作，那一个工作实体就在基督与他百姓的身上完全的实现了。一切的新造都在这个美丽的新伊甸里面。这也是为什么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新的伊甸就是新天新地。圣灵在启示录的结尾让我们看到新造的伊甸完成了神永远的旨意。伊甸的乐园、圣城、圣殿在荣耀里，那都合而为一，成为美丽的新世界。我们今天读的这五节圣经有两个重点，我们请同工把那个 PowerPoint 打出来。第一个重点，伊甸美丽的源头是在乎于神和羔羊的宝座是一切的中心，这是第一节和第三节。第二个特点重点，伊甸美丽的特质有两个，第一个是丰盛的生命，第二个是完美的经历。那我们慢慢的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伊甸美丽的源头。第一节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头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五节的圣经里面两次强调伊甸所有的丰富，正如同圣城耶路撒冷里一切的荣耀都是根据神和羔羊的宝座。那注意，这里的宝座虽然说是神和羔羊的，但是它是单数，说明了父与子完美的合一。启示录一再告诉我们，敬拜耶稣正如同敬拜父神一样。启示录里面一章八节说，父神是阿拉法和欧米伽。一章十七节说基督是阿拉法和欧米伽。21章第六节说父神是阿拉法欧米伽。22章13节再说基督是阿拉法欧米伽。这样的强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父与基督原为一。宝座这个词在新约中总共出现了60次，其中45次记载在启示录里面。基本上宝座所代表的权柄、主宰都是让人觉得高不可攀。人和宝座中间永远有不可以跨越的鸿沟。但是 到了22章，我们发现宝座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在新造的里面，第一节说到生命河从宝座流出来，第三节说到人在宝座前与神面对面的亲近。换句话说，伊甸乐园的宝座不但是所有丰盛生命的源头，更是和神完美亲近的保障。羔羊美丽的新娘子，她生命中一切的丰富都是借着亲近耶稣而带出一个真实的侍奉，能够享受基督的丰满，又能够反映出基督的荣耀。为什么有这样的福气？都因为神与羔羊的宝座是他们个人以及团体的中心。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围绕着宝座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享受伊甸的供应。这是为什么许多爱主的人不但在饼杯的面前他可以享受伊甸的荣美，就是因为疫情宅在家里，当他默想主话语中那一个光中的美丽，而他向着宝座匍匐敬拜的时候，他不再跟神求什么东西，单单享受神脸上的笑容。这样的人，我们是预尝天恩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的美善。当你尝到这个滋味的时候，这世上的一切都会黯然失去光彩。这五节圣经第二个重要的重点是伊甸美丽的特质。那伊甸它的美丽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它有丰盛的生命。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段向我们述说生命河，二节的后半段到第三节的前半段向我们介绍生命树。换句话说，在伊甸里面它美丽的特点在哪里？就是满了生命。第一节说天使指示，指示这个字大部分的版本英文都翻作秀。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去学校有一个 show and tell， 就是要拿一个东西要给人家看，然后要跟人家解释。魔鬼把世界的荣华指给耶稣看的时候，腓力求耶稣将父显给门徒看的时候，主吩咐大麻风的病人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都是用同样的这个字。这个字的特点就是要仔细的说明查看。好像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一个销售的人员，他要卖你一部车子，很贵的车子，那他一定要很仔细的跟你介绍这个车子好在哪里。天使要约翰仔细的知道伊甸有何等的美好。那我们大概都记得创世纪二章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得人子。以西结书47章1到9节我们就不念了，那里描述生命河从圣殿下流到死海，所到之处都带下生命，吞灭死亡的美丽。 那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八节那里说，在耶和华的日子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活水就是生命水。约翰福音四章十节，耶稣告诉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可以给她活水。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耶稣在那里说，有一天信主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一系列的经文成全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无论生命的活水是从伊甸也好，从圣殿也好，从圣城耶路撒冷也好，从心腹，从基督徒的身上流出也好，这些都是一个小影，它要向我们表达真实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在荣耀里，生命的泉源来自于神和羔羊的宝座。我们今天也可以享受一点生命的供应，虽然是那么的有限，甚至于不是那么的纯净，但是每当你尝到一点生命活水的时候，它就除去了死亡的气息，让我们进入到安息和平安喜乐的里面。在永恒里，新娘子有那无穷生命的活水来滋润，并且是完全纯净透明的，像水晶一样的活水，那是何等丰富的生命。生命的活水要带出生命树。创世纪二章九节告诉我们，有一棵生命树在伊甸园的中间。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永恒的生命在生命树的果子里。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一些的影子在启示录二十二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生命树在荣耀里的这些细节。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要浪费时间去问，既然已经没有日头，又没有月亮，你怎么知道是每个月呢？更不要花时间去研究，到底有几棵树，是一棵树呢，还是十二棵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画给我们的这幅图画，是让我们知道，永恒不是空的，不是涅槃。在永恒的里面，一直有新鲜的供应，而且不是单调的，是多样的供应。不只是有果子，还有纯净的水。但是无论供应的是什么，所带下的目的是丰盛生命的成长。亚当吃了禁果，所带下的就是死亡和咒诅，而神的儿女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带下的是永恒的生命。这里特别提到，叶子可以医治列国，列国就是 all nations， 所有的人。这有两方面主要的意义。一方面是提醒神的百姓，基督所受的鞭伤给我们带下一切的医治。更重要的也是让我们知道，新娘子在勇士里，她是一直受到神完美小心的呵护，预防任何可能的疾病。这一幅美丽的图画，生命河和生命树加起来，就再一次的让我们明白，在勇士里的美丽，一切的咒诅都会完全的消失。这个咒诅的消失，无论是亚当当初所受的咒诅，还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所有的咒诅，都不会伤害新娘子。为什么咒诅不再有了呢？第三节上半段告诉我们，因为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什么时候你我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可以脱去一切的咒诅？那个关键就在于神和羔羊的宝座在不在我们个人，在不在我们团体的中间。宝座给新娘子带下丰盛生命的供应，超过所求所想，多样的享受，完全的医治和无微不至的保护。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生命，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才知道生命是多宝贵。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其实会越来越体会，越来越经历生命的供应是何等的真实。因着有宝座，所以才会有生命的供应。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